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第24节，但以理书第九章第24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26节，过了62个期，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然后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我很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托住我们到现在，我们何等的稀奇，我们竟然仍然能坐在你的面前，能听见你的话，也能如此来吸收你的话，实在你爱我们。主啊，你爱我们，恨不得把这些话能够深深种在我们的深处。主啊，我们说我们也是这样的愿意。我们告诉你说，虽然外面似乎有点疲倦，但是靠着你复活的大能，无论如何的艰难，我们愿意仍旧的让你在我们深处说话。所以我们把这一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你。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启示录啊有一个数字常常出现，就是七，比方说7个教会，7个碗，7个号，7个印，7雷，7灯，7铃。那么这个七这个数字呢，在使徒行传，在启示录里面所出现的次数，等于比所有其他的书卷加起来其出现的数字还要多。所以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启示录七变成这么重要？那个答案在哪里呢？答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神对以色列人呢定了个70个期，他有个计划。这个计划呢，我们姑且称它做70成期，因为是70个期。那么这70个期呢，严格说来是相当于70个七年。不过这个年呢，不是太阳年，这个年呢是预言年，或者是圣经年。那一年呢，应该等于360天。那原来神心中有一个计划，他从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回来，然后重建圣殿，又重建圣城。那么圣殿代表主的同在，圣城代表主的见证。所以当圣城跟圣殿同时建造完毕，意思是说神的同在跟神的见证都带回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所以神说从那天开始算，那算多久呢？算69个七年。那么我们刚才说过是预言年，那么那个时候呢，受膏者要出现，就是弥赛亚要出现。但这个弥赛亚不是这登上宝座，不是弥赛亚，在那一年呢要被剪除，一无所有。所以意思就是说，从以色列人只要不在巴比伦，只要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只要他们把圣城重建，从那一天开始，现在弥赛亚很快就要来了。其实他们回来，严格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为个弥赛亚回来，他们也最多觉得我们想念故乡，他们觉得最多觉得血浓于水。所以当然啊，巴比伦不是久留的地方，他们愿意回去。虽然巴比伦有很多的吸引，年轻人来讲，当然他们的前途在巴比伦。所以你能想象到那些回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都是好像傻瓜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不知不觉呢，他们做了得胜者。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不回来的话，有没有可能主耶稣忽然进入他的殿，第八天行割礼后能进到圣殿？不可能。还有没有可能伯利恒能够重建，如果以色列耶路撒冷附近仍旧是废墟的话？是如果神的旨意要完成的话，他一定要得罪一般傻瓜。这一般傻瓜就是旧约的剩下的百姓，叫做 remnant， 当别人拥有全世界，当别人要在地上建立金融大帝国的时候，他们愿意回到一个空城，回到一个死城、死寂的城市。从表面上来看，现在这次回来也没有云柱和火柱。现在如果重建圣殿的话，不再像巴像这个所罗门一样，全国的这个资源都在背后支撑，没有。所以现在他们要把神的见证带回来，要把神的同在带回来。你看见吗？这一班人他们的肩膀上所肩负的是何等的责任。所以圣经里不举生命册，有纪念册。你纪念册在哪？你只要去读以撒拉以斯拉记第二章，就是那个纪念册。哪些人回来，神都记得他们的家族是哪一个家族，神记得，人忘记的神不会忘记。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以色列人个个都爱世界，个个都到巴比伦，再加上十个支派，根本就流落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么是不是神的见证就没瓦解了？没有。所以让我们记得金灯台还是在的。所以在人来看现在不像样子了，但是你记得吗？在宇宙之间有两棵橄榄树在那里，然后呢仍旧不断的来鼓励他们。所以后来借着撒迦利亚时的预言，他们重新得力，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回到了什么？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些剩下的百姓等候他回来，迎接他回来，这就是整本的主耶。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这个重建圣城那天是多么重要。因为从那天开始表示说有人可以迎接主耶稣回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不是计谋，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不是没人理没人睬的。耶路撒冷预备好了，伯利恒预备好了，虽然这个客店里面房间没有预备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主最少能够降生在马槽，最少这个地方他能可以挤在那些马或者牛他们所挤的地方，这就是这个世界所给我们主最大的欢迎。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当初这些人不回来的话，连这些都没有。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就很清楚。所以从那天开始，69个7年以后，那么我们的主果然是我们就要被为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69个7。那么还有一个七呢，如果你仔细去读但以理书，摆在人类历史最后面，意思就是过了那个7个7以后，这个主耶稣就回来了，这个人历史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如果你要看见圣经的预言，你很清楚的，一个是69乘7跟主耶稣第一次来发生关系，还有呢最后个七是跟主耶稣第二次来有关系。好，现在我们就懂明白过来，原来圣经里虽然有1800个预言，按人来讲你一个个去读它恐怕很困难很辛苦，你找不出那个头绪来。但是感谢主，你会发现吗，这1800个预言里面，结果呢只围绕着两个大的事件在那里转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在宇宙中最摸着他的心当然他的儿子，那他的儿子为着满足父神的心意，在历史上曾经来过两次，第一次来是人类的救主，第二次来要做审判的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整个圣经里面的预言讲到神的工作的时候，他不管有多少一定围绕着这两个来做中心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有的预言是围绕主耶稣第一次来，有的预言是围绕主耶稣第二次来。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话，多半是讲到第一次来以前是怎样怎样，你如果读到但启示录的话，就是在主回来以前是怎样怎样。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当你看见神在历史中他留下了预言告诉我们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他要做哪些事，后来到了时候他又完成了哪些事，那这叫什么？这叫做圣灵在历史中所留下来的轨迹。那如果你看见他运动的轨迹的话，他是个什么样的轨迹呢？ 很有意思，它就好像天体的运动一样。你知道天上许多的星球在那转，包括我们地球，包括月亮在里面，这个所有的运动都是椭圆形的。什么叫椭圆形呢？圆周运动只有一个中心，椭圆形有两个焦点，有两个中心。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东西在那转椭圆转的时候，它其实是围绕两个焦点的。那么这1800个预言，如果代表圣灵在历史上的轨迹，有这么多点，你看动来动去，我们怎么去解释它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就那两个焦点呢，就把所有的预言提纲挈领就把它提起来了。所以读圣经预言有一个很容易的办法，就是你看见说只有两条线，只有两个焦点，一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一个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因为这个很明显的是关乎到神永远的旨意。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画一个椭圆，画个椭圆一个很简单，画个圆很简单嘛，你拿个指头，然后一个大头钉钉在上面，然后拿一个铅笔，然后呢拉一根绳子拉直了，然后你就动就好了，拉直你拼命往外动，就说换的一定是圆。但如果是椭圆，就是椭圆需要两个大头钉，两个大头钉呢，然后你用一根绳子连着两个铁钉，起头把它放松着，然后呢你拿一把这个笔铅笔呢往外顶，一面顶一面动，你画出来一定是椭圆。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圣经的预言简单的来说是围绕着两个焦点，那么再简单的来说是围绕着两本书。为了替大家更清楚一点，因为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讲关于主耶稣预言最清楚的是但以理书，然后呢讲到主耶稣第二次来讲的最清楚的当然是启示录。所以可以说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许多预言，我们可以用但以理书来做代表，然后呢关于启示录整所有的预言的代表，可以说用启示录来做代表。当然马太福音24章也是预言呢，然后保罗讲到基督的时候这个大罪人的沉沦之子，这也是预言呢。那么然后呢约翰讲到基督灵已经来了，这也是预言呢。但这些都是预言不错，但是主要的我们知道说真正讲到主耶稣第二次预言，你看你几乎是浓缩在一卷书里面，旧约一卷叫但以理书，新约一卷叫做启示录。那么讲到但以理书，因为是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所以是什么69个7，所以在70个7里面它是69个7，那么剩下一个七呢就是启示录了。那么因为69个7就告诉我们说人类历史最后的7年是写在哪里呢？是写在启示录里面。所以这一点大家印象要很深刻啊，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是告诉我们人类最后的2520天。我们讲过了，你怎么知道这个一载，你怎么知道一期之半或者70个7是七，是指的7年，而且指的这个圣经年呢？很简单，因为你去读你如果读但以理书你不知道，因为讲一载二载半载，那么这指的大灾难时间说的，那么只讲原文的只是一期二期半期而已，你不知道一期有多长。那么你读到启示录也是这样，一载二载半载，这个中文叫做载，其实原文就是期，一期二期半，你多少长也不知道。但是因为到了启示录，我们不知道神的话已经可以解开了吗？所以一定给我们一些解释的。好，那你就在讲了大灾难的时候，你很清楚的，原来那个一载二载半载，一期二期半期呢，等于42个月，同时呢也是1260天。如果1260天3.5载，3.57等于1260天，那么一期呢刚好是360天。所以我们说相当几乎是一个太阳年，不过不是太阳年，所以呢我们叫它叫做圣经预言年。所以70个7是指的70个7天，七是指着70个7个太预言年，说圣经年说的。所以现在呢既然讲到最后一个七是指着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么这就是指人类最后什么，最后2520天，因为一年呢是360天。那现在我们要来问，为什么有启示录？为什么要讲最后一个期？为什么又是2520？ 然后你才会明白什么叫一载、二载、半载。那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啊，因为你一直注意雅各家的灾难，一直注意大灾难，所以大家整个的焦点就是灾前背题、灾后背题，或者他甚至背题。然后呢，你七个碗、七个号啊，大家争来争去争，你争了半天，结果你忘记那个主题是什么。我们常会做这种事，你争得非常的火热，而都是圣经学者加入战争的，这些都是很，你看世界一流的头脑用在读启示录上，你读完，你读过他们所读的，你要佩服他们。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是很稀奇的，这个就是当你读整本的启示录的时候，大家会不会争来争去就忽略了整本书的主题？稀奇的，这个整本书从表面上看来，哦，你看见这个很大的阴影，因为你讲到七个碗、七个号、七个印，尤其是所谓未来派的，就通通推到大灾难，连七个印是从大灾难开始的。那么好了，第一批马是敌基督啊，什么等等，一直读下去，那么当然就读大灾难。大灾难你读的时候，你当然心情沉重的，你的感觉是灰暗的。那么所以整本的启示录对我们来讲是灰暗的，这个完完全全失去了重点。所以有的新派的神学根本不相信预言，你看见吗？他根本说这个他根本就觉得启示录是奇怪的书，你随便他怎么说，他们反正不相信，他不相信全本圣经预言，他也不相信启示录预言。那么这些人不是，这些人就是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而相信说神的话、神预言的话是可靠的。所以呢，那你也好好读，我也好好读，所以大家就有很不同的看法。那尤其大家都被这个苦难抓住，我不知道为什么很稀奇啊。是好日子大家不大记得，苦难日子容易记得，很稀奇不记。有的人呢，这个对你好十次你都忘记，只要对不起你一次你记得，因为你那是痛嘛，你这苦嘛。人就这样的，稀奇不稀奇？所以你读了启示录以后，你有一个错觉，觉得碗啊、号啊，哦，这个都带来了很大灾难。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躲避灾难？你一天到晚就躲灾难、逃灾难，在里面好像好警报一样。那弟兄姊妹，这种读启示录健康吗？这不启示录不健康的。启示录我们要问说，圣灵把这个启示给我们，一定有它的意义的。而且最后什么是七？所以到处在叫我们第这个七、那个七、那个七、那个七，因为背后告诉我们说，表面上是七年，如果你真的经过的话，是2520天。我们从前在台湾，大概大读完大学以后，一定要一年半的兵役，一年半的这个当兵。那一年如果360天了，一年半那360天再加上180，大家都知道多少天。那么我们普通知道了，哦，他当兵去了，他是一年半。但你真的当兵的人，他不是说我是一年半，他天天数馒头的。他数馒头的，现在还剩下多少个馒头？如果还剩下30个馒头，表示30天就怎么样呢？就要离开了。所以可见呢，你知道，不管你在里面呢，你可以天天的，现在这种军事训练都是。台湾也好，各地也是一样，都是少爷兵，那么根本是打经不起打仗的。那虽然这样，他们还叫苦连天，还觉得恨不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好了，英哥，你觉得很痛苦，所以在你的感觉里，你不是千年做单位的，你的感觉什么是千做单位？所以现在哦，我还剩下多少天？我还剩下多少天？所以就是你现在你明白吗？在表大的来说是7年没有错。但是严格说来，对你经过的人，他们是度日如年，在他们来说，哦，又1天过去了，又2天过去，因为他们在极大的灾难里面，所以才会真的度日如年一样。所以，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今天的感觉就是这是苦难，但是我们忘记启示录的苦难不是绝望的苦难，当然不要忘记啊，对于那些。绝望的人，对那些拒绝基督福音的人是绝望，但对于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所有苦难对他们的意义是有特别的意义的。他们不会经过7个碗，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所以能够躲去神的愤怒，这个愤怒是他们的，他们应该经过的。但是2000年前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他为我们受尽了所有神的责罚，所有神的愤怒，你看见吗？都落在他儿子的身上。所以不要忘记，当如果你看见觉得你有幸，你能够逃过一劫，你能够不落在神大怒底下，其实你还是经过了。就是我们的本相来讲，我们都经过了。 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所以他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这些经历都应该是我们的。所以基本上来讲，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从表面上来看，我们觉得如果这个是灾难，那么真是那一点都没有，主耶稣是空前绝后的灾难，那为什么要临到人类？许多时候我们都始终都不懂，但是最后你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然后你再听见有一话说，神要擦干他们的眼泪。如果没有苦难，哪里来的眼泪？如果神只给我们玫瑰的话，哪里来的眼泪？你只会赞美。但是问题就是，今天人只为着玫瑰赞美神，有没有人为着玫瑰的刺来赞美神？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要的是天色永远常蓝，花香永远常漫，但是我们不能忍受一点点的苦难。我们忘记了许多的苦难都是我们成熟最好的机会。所以人就着苦难来讲，当然是畏惧，当然是就着本能来讲，当然是推，当然是越远越好，没有错的。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等到宇宙要到快结束的时候，当你看见最后的一幅景象，神目的最后达到的时候，特别是最后一里路，特别是最后半里路，是特别艰难的，好像什么样都会拦住你走到最后一条路，走到最后一条路。那个征战是空前的，因为在这个征战的最后，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知道新耶路撒冷有多荣耀，你才会明白说为什么从前的征战是那么凶恶险恶，为什么那个苦难是那么加重。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的眼睛一定要记得，刚开始的是七个金灯台，最后是金灯台。今天感谢主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叫我们成熟，到了有一天弟兄姊妹，最后神目的要达到了。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真的要打到最后一里路的时候，最后几秒钟可能是最力量最缺少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好像整个世界都站在我们的对面。但这个时候，你能不能靠着主恩典做个得胜者？因为主呼叫得胜者，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都是得胜的。你看不出，你如果把得胜者那几个字拿掉，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启示录。你就是知道七个碗七个印到底里面发生什么事，你就是知道的很清楚，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因为目的神启示这个是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说最后有个七，七当然在圣经里面代表完全，但是呢更稀奇的就是这个七的背后所包含的是两千，是所代表的是2520。那么2520是个什么样的数目呢？非常有意思的，你如果真的读全本圣经，讲到圣经中的数字的话，大家都知道有四个数字是讲的完全的，因为一个数字讲不够完全，就是你要把完全这个完全这个数字讲的完全，你不能光靠一个数字。比方说刚才我们讲的七是完全，但是七是代表短暂的完全，地上的完全。那圣经有另外一个字是数字是代表完全，是十二。所以你读到后面勇士的时候，都是12个珍珠，12道门，12等等等等这些。那么这个12不要忘记，这个12在圣经里面是不是3跟4加在一起，3是神的数目，4是这个世界的数目。所以当这个世界冠上了天，这就是完全，当神跟人放在一起就是完全。但是讲到神和人联合的时候，那就不是加法，那就是乘法。所以最后的结果是12。所以我们讲到生命的连结，与主的连结，那是12所代表，那指着天上的完全，永远的完全。所以你如果把全本圣经读过，你知道7是个完全数目，12是个完全数目。那么还有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3也是个完全数目，因为神是三而一的神，讲到属灵的完全。但是呢还有一个数目不是属灵的完全，是属人的完全，那就是10。我们有10个指头，有10个童女，所以呢这个就给我们看见人的完全。 所以不要忘记了，你讲的圣经讲的三属神的完全，讲的人就是十所代表的，讲的天上的完全是十二，讲的地上的完全是七，讲的永远的完全是二，讲的地上的与暂时的完全是七。那么好了，现在如果你真的要找到一个数字能够代表面面俱到的完全，三也在里面，七也在里面，十也在里面，十二也在里面，那弟兄姊妹，那个数字是什么？那个数字一定是三乘十，三乘七乘十乘十二。那个答案是什么？那个答案刚好是2520。所以2520指的什么？是指的完全的完全来说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经过了整本启示录以后，神要把整个的人类带进完全的完全，不是三可以形容，也不是七可以形容，也不是十可以形容，也不是十二可以形容的，乃是把这些通通连接在一起。那么那个数字什么？那个数字就是2520。那么我再给大家一个印象，这样你们比较容易记。这个2520啊，是个最小的整数，这个整数可以用一来除尽，二也可以除尽，三也可以除，四也可以除尽，五六七八九十，从一一直到十，通通可以除尽的一个最小的整数，你不是觉得很稀奇吗？所以很明显的，这代表什么？代表完全的完全。所以我们要知道，整本的启示录啊，是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完全。那么你怎么样来代表完全的完全呢？在宇宙中最后神整个工作最后的产物就是新天新地。那么新天新地最后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2520。那时候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悲哀，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再也没有黑夜，连海都没有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在天上有玻璃海，玻璃海是有海的壮阔和海的壮丽，但是没有海的澎湃，再也没有海兴风作浪，主耶稣再也不叫斥责风和海。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新天新地再也没有海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所有的无底坑都是在海底下。你记得不记得赶鬼，主耶稣赶鬼，两条不是这个鬼就赶到两条猪，两猪嘛，猪就掉到海里面，海就掉到，后来就到了无底坑嘛。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海能够兴风作浪，叫我们害怕。不要忘记，到了那一天，海不见了。那个时候，你也不必怕海啸了，也没有什么金融海啸，南亚海啸更没有了，不必害怕，因为没有海不再猖狂。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讲到启示录最重要的就是最后就是变化山，就是国度终于降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看见国度的荣耀的话，那约翰再背十字架走再长远的路他都愿意。所以我们记得约翰实在说来，他是一生现身说法。当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一面他看见了，一面也他经过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启示录最后的目的乃是2520，这个就是这个数目所给我们该代表看见的。那因着七是这么重要，所以现在如果你要分析整本的启示录的话，你怎么去分析它？刚好圣灵启示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它有一个结构的，那个结构非常的特别。意思是说，你可以把启示录刚好分成七段，但是每一个七呢，里面都还有一个七，里面七中套七。就像什么呢？虽然你是七个金灯台，上面都有七个灯盏，但是每一个灯盏上面都有七个管子，明白？每一个都有七个管子。所以整个的启示录就像什么呢？就像什么？就像这个两个图画都很清楚，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嘛。旧约的就是那个金灯台，有七支，所以呢，你可以说从启示录头到尾刚好是七个段落，但是每个段落里面呢，刚好都有七个管子，就通到什么？通到两边的橄榄树去。所以这是一幅图画，你很容易记得的。还有一幅图画，我们讲过新约的，主耶稣呢，他不是在一个金灯台，是七个金灯台。所以你看见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是一个灯台， 所以在圣经里面没有总会的观念，没有联合会的观念，没有像全世界是在一个教皇的管制底下，没有这个观念，没有。为什么？因为神是基督的神，我们的主是基督的主，他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不要忘记了，所有的教会都是向他负责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我们主的位置。好了，所以很清楚的，就做摩西跟以利亚来说，你看见那两棵树，他们整个那个见证就是那个金灯台七支，然后上面有七个管，所以这个很自然给你一个暗示，整本启示录是这样分段的。那么同时呢，不要忘记，如果主耶稣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上，每一个金灯台都是七支的，所以你看见吗？是都是七，但是每一个上面都是七支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记得，不管旧约、新约，或者就是整个这个变化上的意象来看，那么整本的启示录它的分段应该就是像刚才那样分法。那么好了，如果你仔细的好好把它读过，是不是你自己读才可以的？你读过以后，你就发现说，圣经是自然分段的，不是你来说怎么分就怎么分，不是的，它自己来分段的。就好像啊，这个美国跟加拿大，美国加拿大边界很明显就是那个边界根本不是人为的，根本它就是一道河，就是个自然的边界，很自然的，没有办法把它分开的。所以同样的，我们叫启示录，如果你好好读的话，很明显前面七个教会是一段，没有疑问的，这是一段，是七个教会。那么然后你再读下去有七个印，再读下去有七个号，再读下去有七个碗，再读下去最后宇宙最后的七节。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如果你要知道宇宙里面所发生的故事的话，那么很明显是七印、七号、七碗，然后最后呢是七节，应该这四样就解决了。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呢，你就会发现说，当圣灵启示这个他的话的时候，你看这个一个印要揭开就是启示嘛，很清楚的。你看七个一揭开，第一匹马出来，第二匹马出来，第三匹马出来，那就代表一系列事情要发生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只有羔羊一揭开那个印，每一个印，然后接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什么，看见什么，那约翰也看见什么，看见什么。所以这个启示呢，是个动态的启示，不是静态的。你看见吗？现在比方说，你要看七个印，第一个看过，第二个、第三、第四、第五，到了第七个印。好，现在你问说，第七印是什么？你如果仔细去看第七个印的话，很稀奇，这个第七个印里面包含七个号。这个就是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逃，你逃都逃不掉，很清楚的。你以为你要知道第七个印，好了，你应该一下子就知道，就像第一匹马一样，第二匹马，第三匹马一样，然后第五个呢就是怎样群道的灵魂，然后第六呢天象怎样产生变化。那么好了，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你正在想说第七个碗就类似这样第一匹马、第二匹马或者类似天象变化，你要知道的时候，哎，你就发现说它不是一件事情。结果你这么一点，你要想知道这个的时候，你发现这里面原来什么，原来有七个号。所以呢，现在呢，那么你就看第一个号、第二个号、第三个号、第四个号、第五、第六，到了第七个号，你以为第七个号你想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你再读下去很稀奇，那里告诉我们说天上有七个大的异象，稀奇吧。好，所以呢，你很自然的就注意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到第七个的时候，哎，结果你发现第七个里面原来包含七个碗。那么第七个碗呢，到了最后一个碗的时候，讲到巴比伦倾倒了。但是你想知道一下巴比伦到底怎么倾倒的，怎么倾倒的？结果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倾倒的七个步骤。然后等了最后一个步骤的时候，哎，你想知道最后一个步骤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那是。整个启示录里面最后的七个景象，就是等到国度要等到永远要来以前那个七个景象。那么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启示动态，意思什么呢？就很像你在今天在电脑上一样，你比方说你想知道一个什么秘密，现在告诉你有七个，你 点这个一进去你就知道了，给你看有七个碗。那你一个点，第二个点，点完了第七个，你点完你以为你应该知道最后的答案了，没有，结果又是七个号。 然后又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到了最后一个结果是七个景象，然后七个碗，七个轮王，七个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吗？意思是说，先当约翰看见是这么看见，当你要明白也是这么明白。所以如果你要得着启示中的启示的话，他不是一下子给你全部看见的，不是。意思是说，意思是说，启示的人与跟被启示的人是什么呢？是彼此互动的。所以等到你真的在那一面，那真的到了第七号的时候，结果又是后面的情形。所以呢，最后最后你给我们看见什么？最后给我们看的七景，而最后最后给我们看的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严格说来，当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前面七个教会一段落，为什么？因为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这里是起点，教会乃是神工作的起点。所以现在讲的七个教会的时候，跟后面没有连接，没有连环的关系。但是后面这些连环的关系，最后所要成就的，就是当神在圣灵在所有各个地的教会里面工作，最后带进的什么？是一个宇宙的教会。当今天世界上一个一个灯台在那里为主做见证发光的时候，最后给我们看见的乃是新耶路撒冷。那其实圣灵给我们看见比这更多，不光是指的教会，也是指的神的国度来说的。好了，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这个整个结构的目的是什么。他不光一个给你看见，一个一个给你指到，最后你要看到，最后你终于看到什么。虽然有七个号给我们看见灾难，有七个碗给我们看见神的大怒，你看见天灾也看见人祸，弟兄姊妹，这不是人能够消受的。但是如果你看见好像在这灰暗的面的时候，人绝望的时候，没有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到了最后你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你就会写明白神擦干他们的眼泪，那个眼泪是什么样的。我们没有流过泪，你就不知道被擦干眼泪是何等的安慰。只有经过这些，只有当你真的看见在这个最后神要完成的工作以前，可以说是空前的劫难，可以说空前的征战，征战比从前更凶猛，征战比从前更可怕。弟兄姊妹，这是没不过再过几里，朋友，那在这个时候你能不能与主一同得胜？在这个征战里面，你看见羔羊的沉着，你能不能与羔羊一样的沉着？还是我们是那样的慌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叫做与主穿山越岭。当你读雅歌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是做奥秘派的人，就是能够把主求主把我们带到那时，我们的与主有交通。所以有的人呢，住在内室再也不出来了。他们很多人就羡慕到修道院去，因为修道院就像内室一样，与世隔绝，也不会发脾气，也不会有人碰他，也不会怎样怎样。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与主联合的话，你应该有约翰福音的经历，常常住在主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主的呼召是什么？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我们因为既然他是穿山越岭，他是死而复活的，我们应该也要和他穿山越岭。穿山越岭的时候，你就看见所有的山岭都在我们的脚底下。这个叫什么？这叫做得胜。主呼召得胜的是什么得胜者呢？主呼召得胜者都是 more than conquer， 就是得胜有余的。我们的得胜呢，都是险胜。有的弟兄姊妹做见证说：“哦，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发脾气了。”你知道吗？这个得胜不是真的得胜，这是险胜。我们太多险胜的经历了，但如果得胜的话，都得胜有余的。你看见吗？人要我一张脸，我转过第二个脸；人要我走一里路，我给他第二里路。这叫什么？这叫得胜有余。这叫什么？这叫做通通在脚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新天新地那个宝石和珍珠跟这些金子怎么产生的？如果没有这些大风大浪大江大海，然后这许多的好像这些事情，这空前绝后的这些压在排山倒海压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我们从来不知道流泪是什么滋味，我们也从来不知道将来眼泪被擦干是什么滋味。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进入旷野，我们不是天天玛纳吗？但到那天我们要是隐藏的玛纳， 那个时候你就能回味我们在地上所经过的，你就看见说我们怎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今天我们怎么样答应主的呼召。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启示录是引人入圣的书。怎么引人入圣呢？起头是七个印，从主升天到主回来七个印，这代表等于代号，七个代号有许多事情要发生。但等到你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见是七个号。那么好了，七个号再下去应该看七个碗才对，不行，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担当不起。那么在七个号跟七个碗以前，七个号的苦难跟七个碗的苦难不一样，所以中间的圣灵需要解释才可以。那么如果光是绝望的苦难我们担当不起，所以这个时候约翰需要接受解释。那么所以他就看见了七个意象，在七个意象里面圣灵就对我们解释了，明白吗？因为有圣灵的解释，苦难就不是苦难。我常常喜欢讲盖恩夫人的故事。盖恩夫人呢，她受了很多的苦，那么婆婆欺负婆婆欺负她，丈夫也给她难看，她都接受了。她最受不了就是有一天连佣人都欺负她，她怎么样都不肯接受。但是后来呢，圣灵解释给她听，那今天这个佣人是神特别安排给你的，特别替你定做，所以他就从神的手中就接过那个佣人来。所以后来他做了很好的见证，连佣人都觉得蒙羞，连他的婆婆都觉得蒙羞。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人是个得胜者。为什么？虽然苦难很痛苦，你不能够接受，但是需要解释，这就是意象。这个时候你里面就看见意象，如果你真的看见七个意象的话，那弟兄姊妹你才知道说这个苦难有个目的的，苦难不是没有目的的。在苦难里面你看有个男孩子诞生了，不错，母亲在那呼叫，母亲在那重呼吸，母亲在那经过惨难呼天唤地，好像世界的末日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不过在几秒钟，在忍耐几秒钟，男孩子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个不叫做绝问的绝难绝望的苦难，这是有盼望的苦难，这是生产的苦难。这个苦难的结局是带来2520，带来完全的完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启示录，我觉得一个最难的问题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弄清楚的话，你一天到晚注意就那些细节，你忘记那个大纲，忘记了那个很重要的启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大家给大家看那个大纲，大概很明显，你看见了1234567，那么到第七个的时候又是1234567，到第七个又是1234567。那么第一组不是这样，第一组已经自成单位，所以表示说神的心意是在教会没有问题，是借着各地的教会众教会要完成他的旨意。但是怎么做得胜者，怎样才得胜，就是后面几个连环六个连环器所代表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很大的安慰，当你经过苦难的时候，七个号的时候，结果有了解释了，就是什么？七个意象。然后呢，接下来有七个碗，到了七个碗，最后一个碗，那么你知道这个表示神的大怒到了最后面了。那你要问，回过头，是个什么世界上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叫神这么生气啊？那答案在什么地方？答案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代表今天这个世界。所以圣神的话说，不要爱世界，如果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世界？就是神所审判的什么是这个世界。所以要记得你怎么形容这个世界，好了，又有了圣灵的解释。那个圣灵的解释是什么？就是17章跟18章讲到巴比伦的种种。好，现在你就明白了，现在你才晓得说，当网不止倒在罗马，这个网也倒在巴比伦。我们以为倒在罗马已经很好了，因为那个罗马就是受的座位，为什么又倒在巴比伦呢？那弟兄姊妹，圣灵又出来解释了，为什么？因为最后给我们看见说，只有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然后新耶路撒冷才从天而降。那倾倒是两次。那么911的时候不是有两个双星大楼吗？那么一个倒了，另外一个倒了。所以有的人说，你如果不懂得巴比伦倾倒了倾倒怎么回事，你就看到那一天911这个楼也倒了，那个楼也倒了。那么的的确确纽约所代表很像巴比伦，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只有巴比伦倾倒了，然后呢，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巴比伦永远代表假冒。为什么？因为巴比伦没有石头，巴比伦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都是泥土粘土，什么也没有。那怎么办呢？你又要盖城，你不能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石头盖的，是神所创造的。那巴比伦怎么办？巴比伦只好模仿神，从泥土里面烧砖，就好像石头一样。所以什么？这是假冒的原则，不是启示的，是模仿的。那不止如此，巴比伦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往天上爬。你要建造巴别塔了，你好好的铺桥，好好的补路，好好的努力，最后你要赢得天堂，这就是宗教。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所有的宗教都是告诉人要做好，要爬到最上面，但是没有一个宗教告诉我们说人根本爬不到哪里，人根本做不好。所以只有主耶稣做了我们的救主，他的生命做了我们的能力，我们才能胜过罪的权势，我们才能够做好。不是不要做好，就信耶稣以后你才做得好。这叫什么？这叫做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巴比伦是爬爬爬爬到天上去，人来寻找神，这是宗教。那么什么叫福音呢？福音是神来寻找人，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是平安的意思。当平安从天而降的时候，不是你来找平安，是平安来找你。当你蒙恩得救那一天，弟兄姊妹，你没有平安，但是平安找到了你。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个时候最后给我们看见荣耀的景象是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等到你真的看见这一幅景象以后，那么你的印象是什么呢？你的印象就是这是最后的完全，是完全的完全。感谢主。我们知道啊，当你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尤其这样，这个等于什么？等于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真，有一个故事，所以有一个人呢送给另外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是很大包的礼物，他高兴得不得了，结果他就拆开发现这大包礼物里面还有一个包礼物，所以再拆呢，一层一层的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就叫引人入胜，你懂吗？他起头呢以为里面好东西，结果在里面他是这里面一个更好的东西，结果没有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他只好安慰自己，里面一定是钻石才会那么小，结果呢打开呢是一粒花生米。那这个是恶作剧，我们的神从来不恶作剧，你看见吗？整本的启示录就好像神揭开的，就好像神给我们大的礼物一样的。那如果你真的追踪，真的一路上读下去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这就是整本什么，这就是整本的启示录向我们开启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读启示录一定要抓住这把钥匙，然后呢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简单的来说，启示录呢分两大段，第一段大段是得圣者的呼召和应许，在教会要产生得胜者，在教会里面神呼召得胜者。那么然后呢，新天新地这些谁带进来？都是得胜者带进来的。那现在我们要问，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得胜的秘诀是因为羔羊得胜了，我们与他一同得胜，我们连于基督，所以才得胜。有一个小朋友，他搬凳子搬了好大的桌子啊，他拉着一把，他拉着一个脚，那他很高兴，他说你看我终于把那车子搬动了，原来那个整个那个凳子桌子搬动，原来那个桌子是爸爸跟他一起搬的，爸爸所有力量都在爸爸身上，他呢就是拉着一个小桌子椅子，结果你看我终于搬了那么大的凳子。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就是这样，你看见吗？所以我们知道说所有都是主做的，今天我们什么也没有做，那么我们的秘诀是什么？我们秘诀是连于羔羊，那个儿子连于他的父亲，结果呢所有力量都是他父亲做的，结果呢他们所完成的。那么不要忘记，现在不止父亲完成了，他也完成。所以如果我们能得胜的话，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不是我们得胜，是因为我们与羔羊联合，而羔羊是得胜的，然后我们看他的结局。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就说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好了，现在翻过来你就要看看他的细节了。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但是我想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就把哪一章哪一节都告诉大家。所以我现在劝弟兄姊妹，你们有了这一页以后，你们现在 你们如果没有看到这一页，没有这个要求。你们有了这一页以后呢，我请大家把启示录再读一遍的时候，你照这个来读一遍，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照这个读，你读读看，然后你把那个整，让这个圣灵的思想能够进到你里面，你这样的启示录就很清楚了。如果你真的脑子里面呢有这个七个经七支，然后有七个管子，或者是七个经呢都可以。你如果这样的话，一共有49个，一共有49个九条在这里面，那么你很容易就记住了啊。这个，所以比方说前面第一个七是七个教会，那么这个讲教会与得胜者要连于羔羊，因为主明明说得胜的就好像我得胜一样，所以得胜有个标准的。不是我们说得胜就是得胜了，我们要像主那样的得胜，那有办法吗？当然没有办法。所以基本上是连于羔羊，所以这是七个教会。好了，然后第二组七呢是讲的七个印，七个印那当然就是第六章，你看见吗？第六章。那么好，这里那么当然前面有一个前奏，我说用零啊，那就是羔羊与书卷，那第四章和第五章。然后呢，七个印，第一个印是白马、红马、黑马、灰马，然后弹下的灵魂，这个是第六个。第七个呢，天象的，我其实我觉得应该用天象取代这个地象、地震比较好，用天象。那么这样你就知道这已经什么，已经是六个印了。当你要看第七个印的时候，你发现它里面包含什么？包含七个号，所以下面是第三组了，很清楚的啊。那第三组呢，哪七个号呢？你就看见在这一段，你就看见什么？看见羔羊的忍耐。那么我们是同组一同复额的。那么这个七号的时候，我们会详细再讲，以后啊我们再暂时点一下就好了。然后呢，第一个号是全球性的水全球性的水灾水灾。那第二呢是海水变雪，第三是江河变谷，第四天象晦暗。那么好了，第五是蝗灾，第五是马军和毛衣人。那简单的来说，前面四个灾是身外的，是环境上的灾难，然后后面的三个号应该是身内的灾难啊，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当你要看见第七个号的时候，你就看见现在有七个意象。那么这个特别十二章给我们看见了。那么第一个就是披日戴月的妇人，第二龙和男孩子，第三是第一只兽，第四是第二只兽，第五是羔羊与得胜者，第六呢是庄稼熟透的收割。好了，你要看第七个意象的时候，刚好包括七个碗。七个碗有个零，表示那个时候他们有的已经被提到玻璃海上了。然后呢，怒侵地上，怒侵海上，怒侵江河之上，怒侵日头之上。那么这个和七个号刚好遥遥相对，也是环境上的。不过呢，我们知道当这个全地在然后呢，你看当愤怒倾倒在地上的时候，那么这个七个号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就毁了。但是呢，讲到愤怒的时候是全毁的。所以这里讲了什么？讲的羔羊的愤怒啊。那么在接下去呢，讲到这个第七个碗的时候，那么里面包括什么？包括巴比伦的细节。那么奥秘大巴比伦，然后大淫妇沦亡，巴比伦倾倒，埃巴比伦，巴比伦的最后下场，巴比伦倾倒的礼赞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是18章跟19章，然后最后就开始了最终的七景。那最终的七景呢，那么19章白马的骑士，我们的主终于回到地上，然后二兽被请，然后龙不受捆绑，然后千禧年就来到，千年过就来到了。然后一千年完了以后呢，最后的大造反，那么宇宙的最后的大造反就是这里。然后呢，白色大宝座，然后最后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从这些地方我想就很清楚，我们就结束了整本的启示录。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呢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们快快的就照着启示录呢再把它这样看一遍啊，我相信对大家呢应该有帮助。这样呢你就把几个重点把它记住了，你记这个的时候你不要背细节，你背重点就可以。那么等到我们讲到哪里的时候，你应该很快的就能够反应了啊。好，那么这是关于这个讲义的我们已经交代清楚了。那再过来呢是云，那这个我点一下就可以，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点一下。 我们是把启示录里面说的云都圣经也都告诉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也稍微讲了一下那个背景啊。那么这个云的那一端就是指的约翰的启示录，云的这一端就指的约翰福音书。那么如果你分析整本的启示录跟整本的约翰福音，你看是一对一对一对称的。比方说前面有序，然后呢前面讲的教会的时候讲的教会的见证，然后从如果你读到约翰福音有基督的见证，然后呢这个讲到约翰启示录讲的神的荣耀上升，那么然后呢那里讲到神的荣耀归回，那么怎么样呢，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啊，我们只给它点一下就可以。然后有一段很长的一段经文都是讲的属灵的征战，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在那一段约翰福音里面，你看我们的主遇见犹太人，遇见这个人那个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一种敌对的情形很明显的，讲到法利赛人和主的门徒。然后呢到了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有羔羊的晚宴，婚宴原文是晚宴，就是晚上，所以你看见吗？然后十三章一节到十七章二十六节主的晚餐，所以刚好是遥遥相对的。然后呢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二章五节是归来，我们的主回来是犹大的狮子，那么他是回去回到天上去，所以是神的羔羊。所以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呢他是犹大的狮子。然后有序有拔，那么启示录有序有拔，约翰福音有序有拔。所以呢这个是为着有心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真的愿意来比较这个约翰的启示录跟约翰福音书的话，我想这是很好的一个参考啊。我再提醒弟兄姊妹，约翰的书信也好，约福音也好，启示录也好，都是讲到与基督联合，没有疑问的。那么与基督联合有三方面，就着福音书来讲是以基督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就着约翰的书信来说是以基督的经历做我们的经历，就着约翰的启示录来讲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好，那么我们应该可以休息，但是我想我稍微甚至一点点时间，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我稍微讲一下参考书目，我点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可以讲的那么细。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你会注意到我们一共把这个启示录，你知道这里面很多的参考资料，那么这里面呢解释启示录一共有四大派，四种不同的学派，一个叫未来派，我要慢慢解释它，一个是未来派。那讲的未来派，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呢有中文的，还有我们给大家那个参考书啊，那个书目是黑体的，那么和后面的那些分开来，原因在什么？为什么是黑体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么多未来派的参考书目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属于这有黑体的。如果你的时间不多，如果你要好好的深入的话，那么这些书可以帮助你们啊。你再有时间的话，你就看其他的参考书就可以了。那我们可惜中文的参考书不是很多，那么我们也把几本的放在这个地方。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今天读启示录的确不知道有多少最好的头脑就花在神话语的上面。所以呢，前面有一个叫未来派，完了以后接下去的呢是属灵派或者叫理想派，属灵派或者理想派。那么这有一派，第一派，然后呢当时派，我等等解释什么叫当时派。那么这个也是一派，最后对不起，还有一个是历史派啊，历史派在这边，历史派啊，所以是未来派、历史派、属灵派跟当时派。那我给弟兄这么一点尝试，在教会历史刚刚教会刚刚开始，他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说启示录里面大部分的预言都没有应验，都是将来才要应验，这叫做未来派。所以如果你读教会早期的历史，你去看那些教父们他们怎么读启示录，他们的读启示录跟我们今天读法是一样的，就是说认为大部分都没有应验，所以都是将来要应验的。那么 结果呢，一直到了大概是后来教会进到黑暗时期，那么有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读圣经，他们读圣经就发现了启示录里面很多地方啊，好像应验了。比方说那个淫妇骑在兽的上面，所以他们读来读去就知道说，那个原来在罗马的教皇应该是敌基督，或者就是那个大淫妇，你明白吗？然后又讲了红衣，你看你这个那。什么都是红的，那么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不只有主教，还有红衣主教，而且你到梵蒂冈就很多都是红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认为说呢，诶，启示录应该有的已经应验了，所以这些人呢就认为说启示录很多都已经应验了，所以大概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这一部分大概通通应验，后面当然启示录什么这个讲的千禧年的当然没有了，还有这个新年纪当然没有，但以前的他们可以说通通已经应验了。那么这些读圣经的人呢，可以说主流，自从改革以后，尤其是改革运动以后是个主流。你问马丁路德是这么读的，你问加尔文是这么读的，所有读圣经都是这么读的。你问以赛亚牛顿很大家很多人都忘记了，以为牛顿呢只是个鼻子很大，然后苹果掉在他鼻子上，他发现了牛顿三定律，是个物理学家，没有错，他是。但是所有写他传记的人只能写到45岁，45岁以后他不再研究，他不大花时间研究物理了，他花很多时间研究启示录跟但以理。所以他有一本书叫做启示录跟但以理，但你不要忘记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历史派的，那他又很会读历史，那么他呢又是个大的科学家，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在圣经上所留下的文献的数字远远超过他在科学上所留下的数字，稀奇的很。所以你看这些人通通是历史派的，所以我们称他做历史派。那么到了达比起来以前，达比起来以前，这个有一个这个因为你知道啊，当你这样说哦，这个教皇是敌基督，你就这样说，那么当然这个罗马天主就反击了，所以他们是说，他说你替这个马丁路德算算他的数字，他刚好666，所以马丁路德呢也是敌基督。所以这样来不得了啊，你来我往你来我往，那么大家读圣经是不是读圣经用圣经来对付对方的，是不是？所以后来呢你知道啊，改革运动有所谓反改革运动，特别是耶稣会他们，你明白吗？他们觉得一定要守住江山，所以怎么办呢？好了，他们后来烦得很，觉得这些历史派的人一直根据圣经说是这个教皇是敌基督基督怎么的，所以呢他就真的到历史去读，就他就得到一个心得，他觉得这个有办法对付这些改革的人，怎么办呢？意思就是说，他们所认为的这些这个历史派，如果我有办法证明说这根本还没有应验，还没有应验，那意思这个事情他们还没有应验，所以你不要白高兴，你以为应验在敌基督，根本还没有应验，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本书，那一本书呢是第一本，自从黑暗教会以后。第一就有很久很久都失落了，那么他呢是等于回到教会历史早期大家所看见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希望对付这些改革的人，叫他们不要再说这个罗马天主教或者教皇是敌基督了，他的意思是这样，结果没想到弄巧成拙，就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知道后来就他这个著作以后，那么很多的弟兄姊妹又回头了，那所以慢慢的，你看见很多人就看见说，哎，这个很多的圣经启示录的根本还没有应验，所以这个叫做未来，未来它是老早就有了。是这个神父是他不小心这么做，但是后来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哎，就因着这个缘故再回到圣经回到历史里面去看，果然要明白启示录，要知道说很多的预言到现在还没有应验，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未来派。好，所以这样的话就解释了未来派跟时代派啊。我再说，那么时代未来派呢是在谁的身上开始发扬光大呢？在达比身上，那达比是弟兄会开始的人， 那弟兄会他们是讲的大家都是祭司，然后呢你知道因为这里有他们中间没有牧师的，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对一般的聚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刺激。那么所以呢所谓打底的教会观没有人接受，在就除了弟兄会之外没有人接受，美国也不会接受。但是很稀奇，这个达比呢跑了几次美国，到了美国他对于教会的观点，他对于教会的看法没有人要接受，他们不要。但有一件事他们接受了，就达比所说的启示录，就是说教会要在大灾难以前全体备齐，这件事情他们抓住了。所以很稀奇啊，我们要知道在美国既然是清教徒搬到美国去，所以他们跟严格说来是改革中的大本营。那改革中大本营那就是历史派的大本营。所以你想想看，在美国这个一定没有市场没有销路的，结果没有想到达比一去了以后那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结果可以说是轰动啊。达比的教会观没有人接受，但达比的这个讲道主怎么回来大家就接受了，而且呢都相信达比所说的灾前全教会都要备齐。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在美国出了一本书叫做斯科普圣经，叫 Scofield Bible， 那是个参考圣经，那么它里面的见解就是达比的见解。那这些人不要忘都是改革中的人呢、啊，都是跟随加尔文的人。按理来讲，这个改革中的人跟这个什么呢？跟这个什么？跟弟兄会可以说是根本水火不相容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斯布珍就是个例子啊。斯布珍是绝对是改革中的，绝对跟随加尔文的，所以他认为说这个达比不是有个弟，就弟兄会不是有个弟兄叫威廉·凯利凯利吗？他是凯，那么凯利的确是圣经学者，没有疑问的。然后斯布珍怎么说呢？他说是凯利的思头脑啊，有宇宙那么大。那这是恭维的话，对不对？这是称赞的话，他的头脑宇宙那么大就好了。他下面又偏偏加上一句话，他是很不幸被达比弄小了。所以你就知道怎么样就是不喜欢弟兄会，没有问题的。就教会来讲，他们怎么样，所以我不相容。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不觉得稀奇吗？整个的美国可以说是改革中的阵营是完全跟随加尔文，都是清教徒，这个后来后代，他们怎么会接受达比？应该不会的。结果圣灵做了奇妙的工作。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要知道，美国正统的神学几乎是弟兄会的神学，稀奇不稀奇？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后来就觉得斯科夫有一个门徒，那个门徒的名字叫 Schaefer， 那么他就非常的热心呢、啊，就希望把弟兄会这个看法，关于这个启示录的看法，就把它完全接受过来。所以呢，在美国就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院或者神学院，叫达拉斯神学院。那么这个神学院不要忘记，老师也好，学生啊，你一定要签字的，你们通通要相信灾前被提的。你不愿意灾前被提，可能就不，你就不要，你自己走路好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个里，你只要到达拉斯神学院去，你讲启示录，你只能够未来派，你不能够讲别的不行的啊。因为所以你就知道，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在美国有一个学术机构，那一点都没有说有许多的很有学问的人，还有圣经学者教授们，那么他们的确把达比的东西接受过来。所以这就变成时代主义，你看那个神学系统成为另外一个系统，那么解释圣经当然也不一样。所以很稀奇，你如果要知道他们怎么解释圣经的，那么没有问题，他们绝对是代表什么？绝对代表达比的啊，代表这个代表这个未来派的。那如果大家看这个上面几个名字哈，我上面看几个名字，那么你注意一下，这里面呢，真正达拉神学院的教授。那响当当的，他们的确把弟兄会的东西消化了，把达比的东西消化了。那么那个人就是华福德 ，Warfield， 就是那个华福德。很可惜是都没有中文的哈翻译。那么，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读启示录的话，你如果要有追求的话，你要平衡才可以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也许你应该要，如果真的要讲到灾前背起，讲到未来派最代表性的就是华福德的就够了，一本就够了。 那如果你要早期的，你想知道早期是怎么讲，那当然你要追到达比。达比最早写了三本书关于启示录的。然后呢，是到了凯利的时候 ，Kelly William 的时候，他把它综合在一起。所以到了凯利，他的宇宙头脑有宇宙那么大，到他那里就变成一个完整的解释。所以你要问说，到底弟兄会，到底达比他们对启示录怎么讲的？最典型的一本就是威廉凯利的这一本。我想大概应该清楚了。那么当然，如果你根据这个讲的话，很明显这都什么，都是灾前，都是相信灾前全教会被提的。那如果你要找一本是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是个学者写的，是个专家写的，那就是下面赖德弟兄写的啊，这个就是下面在华福德下面 Light 叫 Light 是他写的赖德。那么他的东西，他呢就是主张灾后被提的啊。那么如果讲到这圣者被提的，那么我想你只要看中文的，你只要看这个中文的就可以了。那么尼托森弟兄和江守道弟兄他们都是相信，都是这个相信这个相信这个得胜者被提的。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尼托森弟兄讲启示录的时候，在上海讲启示录的时候，讲完了以后，江弟兄呢就跟他商量说，好不好把你这本书拿去出版。尼托森说不必不必了，他说你只要买一本哥怀德的 Govette 启示录就可以了。那哥怀德启示录啊，我们圣经这么厚，是哥怀德启示录有四本这么厚，他说你只要买那一本就可以了。那我告诉弟兄们，这本书现在不光是绝版，而且这本书呢，如果根据今天有美国一个很有名神学院叫做 Fuller 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叫做 Wilbur Smith 史密斯教授，他是怎么说呢，他认为在所有的启示录里面最好的一本，最能够照着圣经来解释的，那就是哥怀德。你知道吗？哥怀德这位弟兄，这个斯布珍怎么说他呢？斯布珍说哥怀德他的东西里面有金子，而且他是走在他时代前面一百年。
就是那个
哥怀德，Govette，这里的Govette，呀，哥怀德，就是这个Govette。Lectures on the 这个启示录，那就在这个里面。所以呢，这个就所以你所以江弟兄说你一定说不必了，你就买一本就可以了。那其实你一定很谦虚，我后来好好的把它跟哥怀德对照一下，你一定很多地方他读到的地方不是完全跟哥怀德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跟哥怀德的话，有的地方你会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因为他那本书的确很细，的确有他独到的地方。但是呢，你还得要像这个比利亚的人一样，要怎么样呢，要查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个道是与不是。但是今天当然如果你要买这么大的是很不可能，那么但是好，幸好潘汤弟兄曾经把他这个浓缩成一本，那么那个应该就容易的多了。但是我觉得对于中文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个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实在说来啊，你不必买哥怀德，你只要买尼丁的启示录讲义就可以，释义就可以了。你懂啊？你一面你又懂得中文，另一面呢，他又做一些比较平衡的解释。因为我们一个人，如果你不是博览群书的话，你很容易钻到牛角尖去。那么哥怀德绝对他没有话说，就着得胜者背景来讲，很少有人像他讲的那么透亮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还是有的地方还是有瑕疵，但是呢，尼托森利用可以把它持得相当的平衡。所以如果对中文的弟兄姊妹，你们没有机会读英文，那么我觉得这个启示录释义应该是很够了。那么因为它又是一节一节的，那如果你想知道它的灵义的话，那么将纽耶稣基督启示应该可能有一些的帮助。那么贾玉明呢，不要忘记贾玉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在中难得在中国人中间是对于启示录读得清楚的，而且他有他独到的地方，我想等了以后我们再特别提。他真的当大家都这样看的时候，他另外一方面看，现在反过头证明说贾玉明的地方是对的。所以这个呢，我把几个名字写在这里，那么我再说，如果你真的有心，你愿意追求的话，你可以继续追求。那么然后呢，如果你其他再读的话，那下面都可以做参考的。 那么翻过来历史派的呢，我觉得历史派的呢，我认为说这个读一本就可以了。我是比较喜欢最后一个毛罗的，我是比较喜欢，因为毛罗弟兄啊，他是个律师，他虽然是历史派，但他很属灵，所以你可以从他身上得出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你可以找读最后一个。那么有的人说这个书到哪里去找呢？我顺便提一下，你们在座很多人可能会上网，对不对？我假定你会上网，你会上网的话，你知道有个东西叫 Google， 你晓得 Google 对不对？你上 Google， 但是 Google 现在有好几栏，有一栏叫书籍 Books 书栏，你要点那个书栏 Book 以后，然后你就把这个毛罗就这样把它点上去，你一定找到那本书。啊，找到那本书呢，你可以免费下载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不要钱的，你可以去，有的书你上去一点，如果有的就是你的，那这个是根本你不要花钱去买的，很容易的。那么还有呢，现在如果你用 iPhone 或者你用什么 Kindle 的时候，现在都有一种叫做 eBook， 就是电子书，我想很容易很快，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了，很容易就送到你手里。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通放在一起。那我个人有一个负担，就是因为我曾经写过一本书是古典名著嘛，那本书的当然因为是帮助弟兄姊妹哪些书是好书，但是买了那本书的人都会叹一口气，他们找不到这些书。但是现在呢，我们很多都已经找到了，而且很多都已经是电子的了，我们希望把它收集在一起。所以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希望有一次我们能够把那个古典名著再说一遍，因为要 update 一下，因为很多已经很落后了，我们要把比较新的资料给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新追求的话，我感谢主，现在呢比从前可以说更容易了，因为这些电子的东西都很有，所以不需要你花很多代价就可以买到。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知道历史派的话，那么这个是很好就够了。那么还有那个 Bond， 就第二个也不错，第二个比较细。那么如果你真的要知道所有这个是历史派里面最伟大的一个著作，像万里长城一样的话，那就是第四个啊，不是第三个，就是 Eliot 他一共是四个 volume， 是这么厚的 四册。那么其中有一册就专门讲从有历史以来主升天以后人怎么解释启示录的，所有不同的学派怎么讲就在那本书里面，你明白吗？所有的未来派啊，所以你知道这些读圣经，你真的花了好多的功夫，我们惭愧的很，我们实在跟不上。但是感谢主，你看你们这些人，他们真的花了好多的时间，他们留下了很多的记录。那么这个是历史派的。那么属灵派的是这样，什么叫属灵派？就这些人他们觉得我们不要从启示录里面讲什么七个碗七个号，这个对属灵没有帮助嘛，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属灵，从这里面呢能够找到一个，找到这个怎么讲，找到一个这个属灵能够得到帮助的。那么这个很困难，你完全把预言拿掉然后过滤掉，然后专门讲这个属灵的意义，我看这个比较困难。但是呢他们还是很勇敢，所以这些叫什么，叫属灵派。那我建议大家，如你这第一本有中文的叫做个得胜者，叫做 Henderson 写的啊。那我自己比较喜欢 Milligan 第二本，那第二本实在是很好，对，我个人比较喜欢，比如真专门讲那个属灵派的话。那么还有盖恩夫人写了一本，你千万不要看他啊，盖恩夫人很属灵不错，那本书是乱讲。那你知道盖恩夫人什么都灵然解嘛？你就所以盖恩夫人讲创世纪也有一本书啊，但你不你那么他都完全当作属灵的解释，那你属灵经历是一件事，解经是另外一件事啊。所以虽然那个盖恩夫人也是属灵派，但是我没有放在这里面，因为那个我不相信对弟兄姊妹有帮助。你要么就干脆读他的书，有经历讲经历就好，不要跟圣经混在一起啊。解释圣经到底是另外一件事。那么还有呢，是当时派。当时派这样，当时派呢，这第一本也是中文的，叫莫里斯第一本。那么这是典型的啊，所以我觉得这起码，我认为说起码有几本是中文的，我觉得已经能帮助我们。那这个是当时派。什么叫当时派呢？就认为说这个启示录啊，这里面所讲的，在第一世纪已经完全应验了。那里面所讲已经完全应验了。 那么这个说服力是比较弱一点，但是呢你看还是有像摩里斯这样的学者。摩里斯是不要忘记哈，他最拿手的不是启示录，他最给教会最大帮助是他的约翰福音，不是这个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个学者没有疑问。你看这里还是有一大堆的学者，那包括一二三四五第五个 Bruce F.F. Bruce 是弟兄会的弟兄，他是弟兄会所产生的一个杰出的学者，没有疑问的，他是完全是杰出的学者。那么也是他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英文圣经里面最合乎原文的就是达比的英文翻译圣经，那这个没有话说，他的没有问题。但是呢他的论点什么，他的论点就变成当时派的啊。所以你看他是弟兄会的，所以弟兄会是出了你很清楚的，弟兄会有三个很有名的人，一个是达比，一个是穆勒，还有一个呢是 Robert Chapman 七波门弟兄。达比是最会读圣经，穆勒是最，穆勒最会祷告，这个七波门弟兄是最会爱的。结果达比是相信全教会灾前背景，穆勒相信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那么七波门弟兄呢是相信得胜者要背景。那么现在又多了个弟兄是现代的，那么算是真的大家公认的圣经学者，那么他的看见又不一样了，他认为说这个所有的预言在第一个世纪就已经应验。好，我想虽然有这些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把这个参考书目交给弟兄姊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有心的话，那么你可以有一些的追求，那么也许给大家一条的路，免得大家走太多冤枉的道路。所以我们先把那个这个怎么讲，这个这里面是黑体的，我们先把它点出来啊，先列出来。那么然后呢其他的，那么你们如果有时间有精力，你们愿意好好读圣经，你从这个书目你就知道世界上有历史以来不得有多少人在那读主的话，我们读主的话差得太远太远了。你利用一得救头一年就是两本书，启示录跟但以理书。那么他读完了以后他高兴了，因为他已经明白预言了。那个时候他主要是接受一般的说法，就是全教会灾前背景。然后来碰到了谁呀、啊、碰到了这个什么弟兄，碰到了这个何秀文姊妹。那么何秀文姊妹呢好像没有他声音那么熟，他骄傲的很，还和何秀文姊妹辩论，后来慢慢他觉得很惭愧，然后经过何秀文姊妹才把哥怀德的书介绍给他，然后才开了这个尼弟兄的眼睛。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弟兄姊妹在主面前都是花了好多时间在那里读出自己的话。所以我想我们好不好，现在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五分钟不要太久了，五分钟尽可能早一点回来，如果你实在晚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只剩下半个钟头，好不好，我们休息一下。